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呢，这个耶稣基督呢，比摩西更美。那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摩西呢，他自己生命当中呢，最低限度呢，有三个重要的地方呢，是我们必须记下来的。所以，请你在笔记本子上把这三点呢记下来啊。第一，他是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这个火炉里头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是释放者，他是拯救者，其实呢，他也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所以呢，后来犹太人非常尊重摩西，甚至于把他变成国父那样的态度尊重，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了。所以当后来摩西死的时候呢，他的年日满足的时候呢，神就亲自的把他拿去了，甚至于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一个人知道。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让犹太人呢给他盖一个庙去敬拜他啊。所以你看他在犹太人的心意当中，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他的地位是何等的高潮。但是现在呢，我们必须说耶稣基督比他更美更高。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摩西把神的律法带入犹太人当中啊。我们都知道圣经开头的那五本书呢，我们叫做摩西五经啊，就是说呢，那五本书呢，都是摩西所写的。而他写这五本书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律法带进犹太人当中。那么神的律法呢，就成为犹太人直到今天都努力遵守的一些的规条，以至于呢，他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呢，啊，可以呢，因着遵守的缘故呢，蒙神的喜悦。当然，这个还在将来的日子啊，就是以后的日子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现在因为信了耶稣，就等于遵守了所有的律法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说得清楚。犹太人呢，把神的律法变成一个死的、僵的、硬的规条去遵守，结果呢，他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一条可以守得住的。换句话说呢，假如因为守律法得救的话呢，他们是绝对不可以得救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里头，很清楚的记载说，耶稣基督就是律法的总结。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因为人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守律法，但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有了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有了所有的律法了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盼望你可以深深的得到帮助的。假如你在这一点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我非常的欢迎你写信给我，我正在等待你的来信呢。那么第三点，摩西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神治的国度。我们都知道呢，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呢，都是人在统治的，对不对？但是呢，神说，我要建立一个特别的国度，就是我是神，我要让我的律法，让我的旨意行在百姓当中，我就是他们的国王，我就是他们的领袖。换句话说，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只有神是统治者，这就是神治的国度。从谁来呢？从摩西带过来的。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现在把希伯来书第三章恭恭敬敬的打开， 我们从他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呢看一看。这六句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对犹太人来讲。今天你跟我不是犹太人，好像呢就研究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觉得呢啊好像普通的一本圣经。但是你不要忘了，犹太人他们尊敬摩西，他们把他成为国父，甚至于要敬拜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们怎么会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呢？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不是？所以呢，希伯来书的那个写书的人呢，就在这个地方特意的用这六节的经文，把主耶稣他那个最高无上的身份呢，再一次的彰显，他比摩西更美。这样的时候呢，整个犹太民族呢，就应该对耶稣基督呢，有一个基本的敬畏了。请看第一到第六节第三章。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内设立他的敬重，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所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最低限度呢，有四个大点呢，是那个主耶稣呢，比摩西呢更美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先看看这四点到底讲什么。原来呢，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呢是把房屋呢做一个比喻。他说呢，主耶稣呢就是那个房屋的主人，他是建造那个房屋的。那么摩西呢，他只不过呢是房屋而已。所以呢，你说房屋贵重呢，还是那个建造房屋的人贵重呢？当然是那个建造房屋的人呢更重要，是不是？就是房屋的主人呢是更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建造的人呢是一个设计者，是一个安排者，也是一个施工者。无论在他的思想跟他的工作里头啊，都呢表现在这个房屋的表现里头。最近呢，我有机会呢到一个建筑物去看，我可以告诉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建筑师啊，他把他所有的心血呢都用在设计上，而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两样东西呢是很重要的。第一样的东西呢，就是他用很多的玻璃，原来玻璃是透光的，对不对？所以呢，整个建筑物呢，就好像一个晶莹的水晶一样，闪闪发亮的，在阳光之下，你看多美，多美，多美的。那第二呢，这个设计师呢，因为那个建筑物呢，是一个礼拜堂，那么有人讲道、唱诗用的、敬拜用的，所以呢，他呢，就用那个回声学啊。就是那个音响上边的那个回声学呢，就设计，结果呢，没有两个墙呢是平衡的。那虽然如此，在这个不平衡的墙壁当中呢，就是把那个声音的反射呢射过来，结果呢，整个的屋子虽然是很大，可以坐差不多1000人在里头，但是呢，那个讲话的人呢，比如他是牧师讲道等等，他就根本用不着呢有其他的工具，比如说麦克风了等等，都不需要用。那只一讲的时候呢，就有那个回声学的设计在里头呢啊，让每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头的人呢都听得很清楚。你看是屋子好呢，还是那个设计屋子的人好呢？当然是这个设计师好了啊。屋子只不过是荣耀这个设计师他的聪明啊，他的过人之处而已。所以呢，我们真知道那个荣耀呢 是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而呢，那个摩西呢，只不过是把主耶稣的荣耀呢带出来的一个人啊，所以主耶稣呢比摩西更好。那么第三，那个建造房屋的人，他为什么要建造房屋呢？当然，他要表现他的才能，他要表现他的心思意念，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就是享受房屋，对不对？原来房屋的被建造呢，是要挡风雨的，挡阳光啊、挡那个寒冷的，那么以至于人呢，在那个房屋里头呢，可以安稳的休息，可以享受那个屋子。原来呢，神造你造我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要他可以享受我们，也让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主耶稣的。所以呢，有人说为什么要信主呢？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呢？到我年老的时候，我好好的享受完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风花雪月物质的享受都过完了之后，我才去信耶稣吧。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第一，世界上的风花雪月呢，就算它可以让你享受，但是很多只不过是最终之乐而已。比如说打麻将，你就可以呢看见那些打麻将的人很高兴很兴奋，但是那只不过是一个赌博的兴奋而已啊。你看那些喝酒醉酒的人啊，喝酒的时候啊不喝不行啊，一喝了酒他就好像整个人都释放了，但是不要忘了他在喝酒的过程当中他是被酒完全的掳过去，他不能够不喝酒啊，因为有一个酒瘾在他的身上，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说呢，世界上的风花雪月呢，大概都是一些物质的享受，当然有些时候是很好了，但是有很多都是最终之乐。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要小心。第二呢，就是说到年老的时候我才信耶稣，就是说都没有气力了都没有生命的能力了，那么我就才信主吧，因为他是我的精神的寄托，他是年老人的衰败了所有一切的盼望都没有的时候呢，他是独一的一个心灵里头的依靠。这是错的。原来我们现在信主，我们就是享受主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安慰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而且他的光明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光明，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所以千万不要这样想啊。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房屋，原来房屋的被建造呢，是被主人享受的，这是天公地道的一件事，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应该被我们的主耶稣享受，就是说我们思念他的爱，我们享受他，我们彼此之间享受，这是何等美的呢？所以呢，摩西只不过是一个房屋而已，他不是那个主人。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也同样的可以看见，用摩西做代表，就可以看见你跟我呢，永远都是属于主的，都是主的房屋，他所建造的。那么就让我们好好的敬拜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呢领受而且享受他吧。
愿你高声声欢呼，大声歌颂是恩主，欣然献给我天父，弹琴吹号击鼓跳舞， 建立国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刚才我们那首诗歌里头有这么多的弟兄跟姊妹一块唱的时候，我相信你大概不知道可能有一点的困难在里头，就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其实这首诗歌里头呢，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地方，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创造者，他也是爱我们的，看顾我们的，但是在他里头有公义，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审判者。既如此，我们在他的面前应该俯伏敬拜他。那首诗歌呢，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整个诗歌是一个敬拜的诗歌啊，那种气势啊，就是一个敬拜的伟大的荣耀的光明的美丽的一个气势。我相信你已经深深的感受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讲下面另外的一个真理。另外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第五节呢开始讲的，他说呢，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第六节，但基督呢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什么是神的家呢？什么是基督的家呢？原来就是教会。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就是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耶稣基督呢是一个主人，他是一个儿子。原来犹太人的仆人呢是很重要的，在一个孩子一个儿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仆人呢他的管教是很重要的。原来当一个孩子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他最开头的那个大概是12年的那一段的日子呢，他是被规定在一个管家的手下，那个管家呢当然就是一个主人了。那么这个管家呢当然必须呢非常的忠心，而且呢是很有深度的啊，有学问的，很有教养的一个人。那么这个儿子呢就交给他，交给他的时候呢，这个管家不单只要注意他所吃的他所穿的，而且呢要注意他的管教。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管教呢？原来这个儿子在那个时候呢是完全俯伏在这个管家他的权柄之下的，那个管家呢就好像他的父亲一样，100%的有权柄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一直的管他，一直的照顾他，一直的训练他。那到了这个孩子到了大概是12、13岁的时候呢，那我现在不记得那个实在的年岁了啊，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说那个孩子呢他已经成长得相当好了。中国人呢就在那个时候呢叫加冠啊，就好像那个皇帝加冕一样，就是说这个人呢已经成人了啊。那么这个孩子呢到那个时候呢他就要被承认已经成为一个成年人了。那么他那个时候呢才重新的把那个主人儿子的身份拿过来。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呢，不是那个管家的再去指挥他，而是他去指挥那个管家了啊。所以这种制度呢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呢我们就不再仔细的讲那个制度了，我们就讲这个仆人跟那个主人的关系啊。那么这个仆人呢虽然表面上呢是一个管家啊，管着这个儿子，但是终有一天这个儿子呢要把他的权柄拿回来，把他的权柄拿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是儿子了啊。这是第一点，那个主人呢跟那个儿子之间的那个关系，我希望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二，这个儿子呢跟那个主人自己本身呢对不起，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是仆人啊，就是说那个儿子跟那个仆人之间呢是有一个分别的。那么现在呢回到这个家主的身份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儿子呢是具有这个家主的生命，具有他的血液的。既然如此呢，这个主人的家产呢将来呢都是留给这个儿子的，不会留给这个仆人的。因为呢他们两个里头有生命的关系。那么摩西呢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但是主耶稣呢却是儿子，就是说将来呢神的产业呢是要交给 耶稣基督的，而不是交给摩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有神的生命，他有神的尊贵，他有神的权柄。摩西呢，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被主耶稣指挥而已。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应该很注意的。那么第三，这个儿子呢，应该有主人的样式，因为他是主人所生的嘛。啊，那哪有一个儿子不像父亲的呢？假如不像父亲的，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了。但是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每一个儿子都有一点像父亲的地方，不单指样子像，而且脾气也像，啊，个子也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从那个父亲出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主耶稣呢，他样子像神，他的个性像神，他的个子也是像神，他的脾气，他的甚至于他的位格也是神的位格，其实他就是神自己了。啊，天父独生子绝对就是等于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说他就是神。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主耶稣呢绝对跟摩西不一样，因为摩西呢并不是神所生的，他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而已。那第三，最后啊，第四啊，那么儿子呢是全家的主人，治理全家的，而仆人呢却要在这个全家的治理这件事上呢，他要尽忠职守。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很可爱的，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比喻。那么耶稣基督既然是儿子，摩西既然是仆人，那当然耶稣基督比摩西更高、更重要、更美、更荣耀了。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个课程呢到此为止。但是我们今天到底学了一些什么功课呢？最主要的一个功课呢，就是学到主耶稣跟摩西的比较。那主耶稣呢比摩西更大。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比所有的先知更大呢？主耶稣比所有的天使更大呢？那好，现在呢主耶稣比摩西更大。那当然主耶稣也比亚伯拉罕更大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呢是那个房屋的设计者，而摩西呢只不过是房屋而已啊。那么又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儿子，摩西呢只不过是一个仆人。那么儿子呢当然有父亲的生命，当然有神的生命了，那摩西呢只不过是一个被造者而已。耶稣基督是主人，是儿子，是创造者，是神，而摩西呢只不过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听命者，是一个被造之物，是一个人而已。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到此为止。有两个提议啊，请你呢在这儿呢思想一下的。第一个提议呢，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房屋的设计者，而摩西是房屋呢？到底这个比喻代表了一些什么地方？第二呢，请你尽量的用你的笔把它写出来，就是说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主耶稣呢是一个主人，主人跟仆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分别？